哥林多教会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信的混乱啊。神创造了信，原来是美好的，是圣洁的，但是误解神的意义，误用神赐的功能，就产生不圣洁，产生误会，产生淫乱。哥林多教会就是误解了神的心意，误用了神所给的礼物。因为哥林多教会受到两件事的影响，第一是社会风气淫乱歪风的影响，第二是误解了哲学理论，误解而产生了歪理，所以歪风的影响，歪理的影响，他们就误用了神给的礼物。歪风，社会的风气，我前几次讲过了。希腊有两件事情带来淫乱的风气，一个背后山上面有一个希腊爱神的大庙，希腊的爱神 Aphrodite 就是罗马的爱神 Venus， 罗马诸神大半从希腊诸神引用过来。在那个山上面的爱神 Aphrodite 有1000多个女祭司，他们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崇拜产生万物的繁荣，所以就鼓励这一些女祭司示范奸淫，每一个崇拜都有淫乱的事情，社会就受这些风气影响，哥林多淫乱之风极盛，这是公元前400-500年就开始的歪风。所以公元前400年，如果说你是一个哥林多人，等于说你是一个放荡的人。除了这一件事情，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商业往来，许多水手，许多不同的情况，产生了淫乱的风气，社会的歪风影响到教会，教会没有改正，教会没有持定真理，所以被这些歪风所带去了。第二，哥林多圣徒们误解了希腊哲学的一些观点，希腊哲学好多派别都讲凡事都可行，比方全儒主义、斯多亚主义、后来的诺斯底主义都讲凡事我都可行，希腊人就强调可行，不过有他的背景，全儒主义有他的原则，斯多亚主义有他的哲理，诺斯底主义有他的一些教训，可是哥林多人把那一些教训背景是放一边，凡事我都可行，所以纵欲，所以犯淫乱也都无所谓。愿神恩待我们，今天简单的来提这些问题，愿我们抵挡歪风，改正歪风，愿我们持守真理，改正歪理，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我们时间不多，我预备简单讲三方面。第一，信的功能是神的礼物。第二，哥林多人误解误用了信的功能，产生信的混乱。第三，神要救赎我们，让身体成为圣殿，身体荣神一人。愿神让若歌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在这一方面蒙神悦纳，过圣洁的人生。首先，信的功能是神的礼物。神创造的时候就造男造女，产生不同的两性， 也产生不同两性的功能，神赐福他们，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面。所以神在性的功能的里面产生性欲，性欲是正常的，是必须的，若没有人就不结婚了，就没有后代的繁衍。所以如果善用，正当的用神所给性的功能，神所给性的欲望，这是美好的，这是神的礼物，这是圣洁的。当然神造男造女不仅仅是为了性欲产生生育，这个是一件重要的，这一个只是目的之一而已。在生育这个目的里面是必须在婚姻里面进行，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合宜的，是合法的，是圣洁的，是应当的。不过神创造除了生育还有别的目的，神注重的是夫妻亲密的关系，同伴美好的交往，彼此了解沟通。所以在圣经里说亚当与夏娃同房以后生了儿子，同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亚大就是认识的意思，就是知道的意思。亚当认识夏娃，知道夏娃，能真正有亲密的关系，能真正有美好的交往，成为生命中的同伴。所以神允许性的功能是产生夫妻的亲密关联，产生夫妻的同伴关联，也进一步产生彼此的委身。所以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彼此完全的奉献，彼此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交托，完全的接纳。性的功能产生生育，性的功能产生夫妻真正的亲密关怀，亲密关联沟通，产生真正彼此的委身，产生完全的奉献。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有的地方强调只重性生育的功能，所以从天主教传统的里面是反对避孕的。天主教的传统一般家庭的儿女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基督徒根正教的神学赞成是可以避孕的，因为在神的设计的里面生育是目的之一，而其他的功能是夫妻晋升美好的关联，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知道人口增长到现在变成人口爆炸，变成人口过剩，人口在主耶稣的时代大约2亿人口全世界，那么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是2亿5千万，有的说是1亿7千万，但是大约2亿左右。这个人口的数目到了公元50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还是2亿多一点，到了公元1000年差不多到4亿的人口。那么人口急速增长是到了公元1900年代之后，到了19、20世纪人口就直线这样上来，到了20亿人口，到了2000年人口到了60亿，那再往下人口会太多。所以避孕节育是合理的，基督徒要注意神所赐的礼物和吩咐怎样在这世间能够有合宜的一种运用。现在我们生养儿女，生了之后要有好的教养，要有能够适合尽我们责任把他养育长大，这是一种道德的抉择。所以基督徒的理论神学家们赞成可以避孕，当然是反对堕胎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除非母体受到伤害，不然是不要堕胎。避孕是可行，因为性的功能是神所赐给人的美好礼物，是在婚姻的里面适当的规范之下 所有的生牧夫妻的一种性关系，正常的。那么哥林多教会慢慢走歪了，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个是纵欲走歪了，一个是禁欲走歪了，两个都不合神的心意。在婚姻正当的关系之下，神所赐的礼物是美好的。当然我们反对婚前性行为，我们反对未婚而同居，因为今天在美国500万多岁的人未婚而同居。我们反对婚后婚外情，我们反对轻易的离婚，反对同性恋。离婚是不得已的一个措施，我们真是觉得上帝不要人离婚，万一发生了，我们要怎样挽回这种不好的情况。愿神在设立的婚姻里面，人过一个神所赐福的美好人生。那么哥林多教会就误解了，误用了。第一个，他们误用的理由是对于哲学的错误解释变成了歪理，认为凡事我都可行，凡事都可行，甚至包括犯淫乱，甚至包括与娼妓的联合。凡事都可行是希腊哲学家用的一句话，从全儒主义到斯多亚主义到诺斯底主义都在用。全儒主义是苏格拉底学生之一所创立的，那他的理论重点认为，人若要真正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是找到幸福快乐。幸福快乐不是物质层面的，是心灵层面的，心灵中的平安，精神上的平安。要想有精神上心灵中的平安，你要脱去物质的残累，物质的享受，尘世的功名利禄，都是限制人心灵不能平安。所以方法之一就是离弃尘世，放弃物质的享受，不要功名利禄，回归自然。他们的做法之一，很多很多人就过乞讨的人生，把东西都送光了，然后就满街去讨饭，他什么也没有，外面物质苦，内心却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就追求人生的目的，这叫做全儒主义。那么全儒主义走得很极端啊，到处去乞讨，里面产生一个不这么极端的，那就是斯多亚主义。斯多亚主义追求人生的幸福快乐，一样找寻灵魂的平安，找寻跟大自然的和谐，那要把一切的欲望克制，所以注重克制私欲，与大自然联合。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教导在后面，他们才说我达到一个境界，凡事我都可行。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大概就是全儒主义里面的一位哲学家啊，很聪明，很有学问，他跟希腊的亚历山大皇帝是同时的人。亚历山大喜欢哲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那么这一位全儒主义的大哲学家叫做 Diogenes， 很有学问，不过他丢弃一切，拿着一个破碗满街讨饭。他有一天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子居然用他的手去舀水来喝，他说我干什么留着破碗，把碗都丢了，我用碗来喝水干什么呢？所以用手来喝水，也要用手来讨饭。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那亚历山大他就很佩服这个人，跑来找他，希望 Diogenes 能够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那一天他正好在晒太阳，太阳坐在水桶里面晒太阳，亚历山大跟他讲话说 Diogenes 来帮我，你求什么都给你，我国家的一半都给你。他说你现在挡住我太阳了，我求你一件事，走开一点哈，不要挡到我太阳。那么这些人是一种什么都不要的人，这一种人有他们的哲学理论，有他们的哲学生活， 他们可以说我凡事都可行，有一点像孔老夫子行不逾矩，不过已经几岁了你们这个都不知道，糟糕了哈！他是七十而行不逾矩，对不对哈？他已经快走了哈。那今天如果我们说凡事都可行，那就会变成混乱了，像哥林多教会的混乱，这是一个原因啊。他们歪理误解了那一些哲学的理论。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另外一派的哲学家。这个诺斯底主义是在比较晚期的啊，是把希腊的二元论和波斯的善恶二元论调和在一起，讲到了结果就是属灵界的属思想观念界是良善，属物质界的属现象界的是邪恶，所以身体根本就是邪恶的，灵魂是良善的，灵魂在邪恶的身体里面要怎么得自由，要得到特别的智慧，那就是 Gnostic Gnosis 希腊文的智慧知识这个字，他们就追求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学问，他们的知识，那他们里面产生一种就是纵欲主义，这一个很可能是影响哥林多人的。纵欲主义怎么讲？物质是邪恶，身体是邪恶，灵魂是美善，身体再犯罪不会影响美善的灵魂，身体犯罪会破坏身体，败坏身体，反而使灵魂更得自由。那么这个像中国话说以毒干什么，以毒攻毒啊，所以犯罪不要紧啊，凡事都可行，反正都要坏的啊，就好像吃东西一样，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两个都要坏，所以生殖犯淫乱无所谓，这都是误解了上帝的旨意啊！他们就偏解，甚至对于这种神一些身体的用处都错误了。那我只能简单说一点点啊。那么这一些再加上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当保罗到他们中间传道的时候，保罗一定告诉他们不要靠律法得救，一定告诉他们守割礼不守割礼不要紧，安息日你守不守不要紧，你吃肉洁净的不洁净的不要紧，牛肉可以吃，羊肉可以吃，请问蹄膀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这是你答的啊。那么哥林多人大概也一样啊，可以吃不要紧，那么龙虾可不可以吃？螃蟹可不可以吃？犹太人吃不吃龙虾螃蟹？不吃啊。好，保罗说都可以吃啊，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如果这样讲的话，只是强调律法的礼仪，律法的规条不能够带我们称义，这一切东西无所谓，保罗绝对不会说律法的道德要求通通废掉，犯淫乱不要紧啊，偷东西不要紧，抢东西不要紧，保罗绝对不会这样说。那哥林多人抓住了凡事都可行，然后就做了许多不当做的事情，那么甚至于他们有人收了他们的继母啊，破坏伦理纲常，破坏属灵的道德，通通不要紧啊。这个圣经上几句话我要再把它强调一下啊。当这里说收了他的继母，收这个字就等于是取的意义啊，不是偶尔一次的关系而已，是取过来当作自己的妻子一样啊。还有一个词风闻，在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你不要误解风闻是一种马路消息或者八卦消息啊，那是准确听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翻译是翻得不太好啊，不应该翻成风闻，应该翻成确实的听闻啊。如果你们去看现代中文译本，就翻成确实的听闻，如果你去看很多英文版的翻译，都是确实的听到。所以保罗确实听到有这样的事发生，他就很确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且处理是相当的严重。他说 处理怎么处理，要把他们赶出教会。这样的情况若没有悔改，若没有更正，要赶出教会。这个赶出教会不是我们祷告把它交给撒旦赶出教会，乃是我们禁止参与教会的活动。这是保罗讲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保罗怎么会讲这个话呢？保罗不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吗？哥林多前书不是一再强调爱吗？爱是恒久什么？为什么保罗不忍耐呢？为什么保罗不算了呢？爱不是不计算人的恶吗？爱不是能够包容别人吗？那没有想到保罗的态度是很严格。为什么？因为保罗下面说，爱是只喜欢什么？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什么？不义。对了，一个真的爱一定是把真理强调出来，真的爱一定是不喜欢不义。因为这样的罪若不悔改，若不认罪，像一点面酵会把全团发起来。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神的，不能够让撒旦那个面酵罪酵能够继续存留而不改正它。所以保罗真的出于爱，为了爱整个教会，为了爱这位犯罪的弟兄，免得他沉沦，保罗说要把他赶出教会，要把他交给撒旦。那么交给撒旦的意思就等于赶出教会，这是一回事。因为教会是神赐福的所在，教会是神保护的所在，教会神运行的所在，神同在的所在。教会之外是撒旦掌权的所在，赶出教会就是没有受到神的保护，没有受到神赐的福分，没有神运行的一种境况。保罗是一直希望的一件事，是要他悔改，要他认罪，要他脱离罪恶。所以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这一句话是很严重的。交给撒旦，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我先把两种解释说出来，你们可以选一种。第一种解释，败坏他的肉体，就好像亚拿尼亚、撒菲拉犯罪，彼得责备他们，结果就倒闭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身体生病死亡，那么这是很严厉的对待。保罗要这样的人生病而死亡。那么有人赞成这种说法的，除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榜样之外，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第30节，刚才我们引用圣餐的时候，保罗说那一些不按理吃主的饼，不按理喝主的杯，他们有许多患病的，软弱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人背逆神而面临患病，面临死亡。所以这一句保罗说败坏他的肉体，是他会生病而死亡。第二种解释法，把肉体当作罪恶权势的所在，肉体的权势带来邪情，带来私欲，带来背逆神。肉体的权势败坏的意思就是醒悟了，然后悔改了，然后认罪了，离开恶行恶道，回到真道，回到正确的生活。这叫做肉体权势要死。当他被赶出教会，他就了解事态的严重，他就会在神面前懊悔，以至于脱离恶道。那么这两种解释，一种身体的死，一种肉体权势的死。现在请弟兄姊妹选第一还是第二？选第二。好，各位比较仁慈没那么严厉那 我也选第二啊，我是跟随你们的脚中行啊，照着你们的仁慈啊。那么不过多一点的神学家和注释家选择第二点，为什么？有一些理由在里面。因为如果选第一点，保罗的目的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保罗是要他悔改，要他认罪，希望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如果他马上死掉了，连悔改机会都没有了，请问是活人悔改还是死人悔改啊？活的时候有机会悔改。我顺便提一下啊，我们当然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啊，感谢神。不过有的时候50步笑100步啊，我们在神面前若有悖逆神的地方要悔改。请问什么时候悔改？请回答。活的时候，不要到死了来不及了啊！真的，如果你死了你就无法悔改，那就带到那里去了，带到主那里去，很可悲了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死，哪一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的啊！什么时候突然就脑充血就死了啊？突然一个车祸就死了，突然一件什么事你都不晓得的，莫名其妙的，你就突然就气就没有了。所以请问什么时候悔改？赶快悔改。每一次啊，不要每一次吃薄饼才悔改啊，每一天都要悔改，好好认罪。每一天晚上睡觉以前回想今天，若得罪神赶快就悔改啊，时时都悔改，就能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所以第一个理由，保罗是要他得救，不要他灭亡的。第二个理由，当时哥林多教会圣餐所讲到的软弱疾病死的是许多人，不是一个人。而这一件事保罗针对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犯这么严重的罪，所以不能把那一节用到这一边来啊。第三个理由，当时保罗说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因为上文提到他们爱宴，有的人是吃得滚瓜烂醉，吃得很饱，有的人饥饿没东西吃，大家在一起相咬相吞，彼此不相爱，这是上下文的事情。好，所以原则上我跟随你们脚中支持，这是指着肉体权势要致死。保罗很严格啊，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交给撒旦等于赶出教会，目的他能够了解事态的严重，了解在神面前还有神更重的审判，了解赶快悔改，赶快接受神的拯救，神必然会改变他。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平常很少做这样的事情，很少讲这样的道，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如果有一些已经偏离主道的，你要谨慎了，你要谨慎啊！你千万不要允许撒旦的网罗权势，肉体的邪情私欲更加的陷害我们。当你落到一个很难的境界里面，有的时候拉都拉不起来啊！所以面临这些危机的时候，赶快赶快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为了圣灵要住到我们的里面，为了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神付了极重的价格，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主要我们常常纪念他，每一次纪念的时候想到神对罪是何等严格，神绝对不把有罪当作无罪，那神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他做了挽回祭，这是何等大的救恩。而耶稣拯救我们，要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圣灵就能住到我们的里面来，圣灵在里面要掌权引导，要带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人生，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要改变我们，这样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因为神造人的最基本目的要人荣耀他，荣耀他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荣耀活出来， 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就是像神的模样。所以神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不是外面的物质形象。神是灵，神有属灵的形象，神有理性的形象，神有德性的形象。神要把他的爱充满，把他的真理、公义、圣洁、良善一切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人背逆了神，远离了神，人失去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拯救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工作，让我们活出神的荣美，好让神的名得荣耀。世上哲学家只看重属灵性方面的，保罗不但看重灵性的，更看重身体的一面。我们知道斯多亚主义以后有几个有名的神学家，在罗马时代像这个 Cicero 是很有名的，然后像这个 Seneca， Seneca 是尼罗皇帝的导师，只可惜没有把尼罗皇帝教好，以后变成暴君。这个 Seneca 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他是斯多亚主义的，不过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用我们的灵魂可以荣耀诸神，但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威胁，它让我们灵魂不能得到洁净，身体不能荣耀诸神。可是保罗却强调，你我的身体都要荣耀神，不但我们的灵魂是与主耶稣连为一个肢体，更是成为圣灵彰显美善的肢体和器具，借着我们的身体来显出神的荣耀，来荣耀神的名。所以身体要圣洁，身体不可随随便便的犯淫乱，能够变成不能荣耀神的一个境界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历代有名的教条，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 Westminster 的问教理问答啊，教理问答一百多条，第一条，人活着为什么？第一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荣耀神。你我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最主要目的是荣耀神。荣耀神是靠神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主耶稣的重价宝血买我们来。每一次思想的时候，我们怎能再得罪主呢？我们怎能不爱主呢？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那是圣灵的殿，圣灵要做工，我们没有力量，圣灵要给我们大能，能过圣洁的人生。圣灵运作必让我们这一个必朽坏的卑微的身体能够荣耀天上的神。但愿若歌众圣徒都是荣耀神的一些器皿，我们一同追求让神的圣洁充满他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